们刚所读的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最后三节哈，从整个上下文来看是有一点点突兀，就是说，因为在十三章神有个应许，神要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一个可以洗除罪恶污秽的泉源，这是个美好的应许，所以整个十三章的前面提到的好像是比较正面，一方面有一个泉源可以洗除罪恶，同时也提到说到那一日的世界末了的时候，神要除灭地上的偶像，除灭所有的假先知。可是当第七节口气一转，万军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来攻击我的牧人，就引起很多的一些思想。这边说的牧人是指的前面所说的那些假先知那些牧人吗？或者在十一章也曾经提到过，十一章十七节提到说有一些是叫做无用的牧人，他们丢弃了羊群，他们有祸，所以刀要临到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所以这个刀剑是指临到那些没有用的牧人呢，是那些假先知吗？还是指的什么呢？所以因此十三章的最后三节整个口气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但是待会我们会说明这三节事实上也是十二到十四章最后这三章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小段落，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一个高潮一个高峰。因为他提到的一件事情是在整个先知书的预言当中极少出现的，除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提到有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以外，只有这个地方好像提到了一件事情，是将来神所预备的那个救恩的计划是包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神兴起刀剑攻击的是他的牧人，是我的牧人，而且是我的同伴。这个同伴这个字待会会解释，那个字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伙伴，所以不是普通的旁边一个人，不是普通的所谓的邻舍，是让这个字跟牧人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同一个字母，只是下面的母音不一样而已。所以这边所说的攻击的牧人不是别人，事实上就是这位大卫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能够洗除罪恶污秽的泉源，那个救恩的泉源却是这位被击打的牧人。这个观念在整个旧约先知书当中，我说除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外极少有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这个却是整个先知书到最后是小先知书的最后那提到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这是整个指出了一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是前面十三章第一节说的神赐下一个泉源要洗除罪恶洗除污秽，可是救恩的计划却是借着一种非常相反的方式，跟人所想象完全相反的方式出现，就是神透过一个替代的赎罪祭，因此这个牧人是替所有的人赎罪的，他却被击打作为赎罪祭。所以呢，这一点是整个这段圣经当中所突出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也说过了，第七节所说的牧人到底是指的假先知吗？是那些没有用的牧人呢？或者另有所指？那么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指出来，因为待会会解释很多地方的线索可以让你看见这一个牧人不是没有用的牧人，不是假先知，相反的他是神非常亲近的一个伙伴，被称为一位特别的一个牧人，是指的耶稣基督的。那一方面我们怎么知道？一方面耶稣自己是用了这段圣经来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耶稣殉难之前他跟门徒的最后的讲话当中就提到的这个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是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在二十六章第三十一节，那是逾越节的晚餐吃完了，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节他们已经吃完了最后晚餐，唱了诗，离开了那个吃饭的地方，就往橄榄山去，橄榄山下就是客西马尼园， 就在往客西马林园的路上，那时3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句话就来自于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所以耶稣自己亲自引用撒加利亚书13章，用在自己身上，就在今天晚上，神要击打牧人，所以羊就要分散，就是你们，你们这些门徒为我的缘故全都要跌倒，全都要分散。所以因此耶稣把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用到自己身上的话呢，就显明了神要击打的牧人是谁，就是耶稣，耶稣讲到他自己。所以同样的经文是出现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是不同的圣经，但是是同样的一个背景，都是在最后晚餐之后耶稣要跟门徒告别的最后的一句话。因为之后他们就到了客西马林园，而在客西马林园当中，耶稣只跟三个人同在，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跟他在一起，他们有对话，跟其他的9个门徒没有对话，而其中一个犹大已经出去就被卖主。所以在之后耶稣复活之前，耶稣最后跟门徒讲的话就是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所以耶稣是把这段话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可见这个牧人并不是什么没有用的牧人，也不是假先知，就是讲耶稣基督。可是这个是很特别的。那么除了撒加利亚，有任何别处的经文提到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救主却是替我们担当这个罪恶的吗？有的，而且非常完整的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你就知道这边所说的其实完全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就开始念，你去了解当撒加利亚说神要击打牧人的时候，这事情是很突兀的，是很令人难以理解的。所以旧约先知以赛亚书53章第1节，我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就是先知以赛亚会说，我们要讲的下面这段信息是太难以令人相信了，有传谁会信呢？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大能向谁显露呢？如果耶和华有大能，怎么会让容许下面所说这件事情发生呢？的意思就是一个反的意思。然后说这一位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当我们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以为耶稣的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是为他自己的缘故，但是第五节说其实哪知他是为我们众人的罪过犯受害的，是为我们众人的罪孽被压伤的。他受了刑罚我们却得平安，他受了鞭伤我们却得医治。所以这整个的事情在以赛亚书是更详细完整的，可以说这样表明出来。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同时代的人都不知道耶稣的死是为了所有的百姓的罪过。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 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表达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神定义的，而且神定义，而且有这样一个旨意和计划，让耶稣成为赎罪祭。所以耶稣的受难不是一个好像神的计划被一位卖主的门徒犹大打乱了，犹大卖了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或者说在当时信徒们很软弱，以至于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门徒们没有办法反抗，不是。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中好像有人的作为，人出于恶意的作为，但是事实上的背后有神的旨意。所以以赛亚书五三章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定义要把他压伤的，耶和华的旨意是要以耶稣为赎罪祭的。所以人的罪只是成全神的旨意，这就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说的，神在呼起呼召，刀剑兴起击打我的牧人。所以神的旨意在这里，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意外，是在神的旨意之中。但是当然在神的旨意之中，人的罪人的恶意仍然要负担人的责任。犹大卖主虽然在神的旨意之中，犹大要负100%卖耶稣基督的责任，不因为有神的旨意神的预定人就没有责任。当然这就是一个所谓神学上的奥秘，两个100%，人有100%的责任为他所做的负责任，但是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有100%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预定，两个100%都不会彼此抵消的。当然从人的逻辑来讲，如果是人的旨意人的意思要做的话，神当时好像是管不了他，那如果是100%神的预定和计划，那人就没有责任，因为人一生下来就好像被固定的，被既定，他要扮演这个角色，所以他哪有什么责任。可是神的启示在圣经上就是两个100%。如果你按人的逻辑呢，这事情就越搞越模糊了。事实上很多神学的真理就是这种属于人的逻辑不能够摆平的事情，却是属于耶和华的奥秘。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譬如说我们说耶稣是有100%的人性加上100%的神性，神人二性，两个100%。他的神性不会干扰影响他的人性，他的人性不会减低他的一丝一毫的神性，两个100%你怎么摆平？摆不平，不必摆平，就是接受，用信心接受，这是神的奥秘。所以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当中也是两个100%。今天所有神学的争论，过去500年以来所谓加尔文神学或改革宗神学的争论，就是他们强调的是神的主权，以至于人的责任人的自由意志好像受到一些影响，或者说人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另外一派的人是认为人有自由意志，那就好像神很多事情他事先神都不知道，是吗？所以这两个观念其实都是在于想要用人的逻辑去摆平这个不能够去用人的逻辑搞清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耶稣这一位赎罪祭，这一位弥赛亚，他成为人的赎罪祭，是神定义的，神预定的旨意。可是不因此卖主的犹大减少一丝一毫的责任，他有100%的责任要为他卖主负责任，被定罪。所以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要了解在神定义要击打他的牧人，是要以他为赎罪祭。那么这个另外一个怎么知道这段圣经所讲的是耶稣，不是讲那些没有用的牧人，也不是讲那个假先知呢？因为他用的一个字比较特别，他用说要攻击是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这个我的同伴这个字呢，一般而言有的翻译成叫做亲密的伙伴啊，但是同伴也好伙伴也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 在你知道以色列人用的希伯来语比较特别，我们英文有26个字母是有母音跟子音的，希伯来文只有22个子音没有母音的。所以看你要看古代的希伯来语的手抄本的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第一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所以不能断句，所以标点符号放在哪里，哪个字跟哪个字字母接在一起，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都没有母音，没有母音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念。那你说怎么念很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好像你的英文如果很多的子音没有加上母音的话，像 got G-O-T 跟 get 两个母音，一个 O 一个 E， 不过子音的话就是 G-T。 那么希伯来语全部是子音，一个母音都没有，那因此你放上 O 变成 got， 放上一个 E 就变成 get。那希伯来语怎么念呢？所以到了后来才发展出，在公元1000年以后才发展出今天的你看到的旧约圣经里面，就在字母的下面有一些标志，有时候两个点，有时候一行三个点，有个像个一，有个像这样，有五个就代表 A E I O U 五个母音，这是公元1000年才发展出来的。所以现在的希伯来犹太人可以念是用那个来念的。但是奥妙就在这里了，该怎么念是1000年前，就是公元1000年的时候拉比们认为是该这样念，可是拉比之间也不会意见一致的，可能有人讲 No 这个字应该加上个 O 啊，就叫 got， 另外一个人、啊、不加上 E 就 get， 那 get 跟 got 可以不一样的意思，我们英文的 got 是 get 的过去式而已，但是在希伯来语可以完全不同。所以牧人这个字跟同伴这个字两个字的子音完全一样，所以如果母音不看，看两个字几乎是重复，我的牧人他是我的牧人，如果要用同样的母音的话，换一个母音就变成我的牧人加上我的同伴，所以这个奥妙在这里。所以表示作者先知撒加利亚是刻意用两个字，而这两个字的意思当然不会重复，都是在讲牧人，所以第一个是牧人，第二个是同伴，大概是所有的神学者都同意的，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事实上他选了两个字，两个字的子音是完全一样，只有母音不同。那因此这个同伴这个字所代表的不是坏的牧人，这个同伴是代表一个亲密的朋友，一个伙伴。所以因此这个牧人肯定不是假先知，肯定不是没有用的牧人，一定是一个亲密的好伙伴，而且是神的牧人。可是神为什么去击打自己的牧人呢？就变成一个好像让我们有点困难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就是神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一位牧人被击打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自己的罪，这是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他被击打是因为众人的罪恶，他成为替代品，他成为替代的赎罪祭。正如赎罪的时候那只羊被杀了，不是羊犯了什么错，羊是替人赎罪的。所以因此这个牧人被击打不是代表这个牧人犯了什么错，而是他成为一个替代品，这是一个替代性的赎罪祭。这一点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当中最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说，你研究全世界所有的宗教的时候，除了基督教没有第二个宗教是有这种替代性赎罪祭的概念。譬如说以中国人最熟悉的佛教来讲，佛教的观念很简单，自作自受，你自己造的孽自己受死，即使是有佛，佛不替人赎罪，佛不替人担罪，佛也不替人消罪，你做的自己负责，就是自作自受，这就是佛教的观念。那伊斯兰教是没有赎罪祭，没有赎罪祭，所以人犯的罪怎么办呢？所以伊斯兰教将来能上天国吗？能进天堂吗？这是很大的问号，对他们而言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因此我在马来西亚参观吉隆坡一个马来西亚最大的教天清真寺，可以住进差不多几万个人聚会的一个超大的一个去参观一下，然后里面有一个宣道部的部长，他们也有传教部的，要跟所有的访客来传教，他要来跟我传教， 那当然我没有表明说我是基督教牧师，你跟我传什么教，我当然没有表明我是牧师了。不过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对伊斯兰教也略有一点点了解，我没有说我了解很多。我说这样好不好，你别跟我传，我问你问题，你回我回答我问题就好了。我的问题是，您是这么大的清真寺，大概第二号第三号的大头，你可以上天堂吗？我的问题是，你既然做了这么高，几万人的清真寺当中的老二老三啊，一定是很虔诚的，你可以上天堂吗？他就很暧昧的笑一笑，你既然对我们伊斯兰教略有所知，你也大概知道我还给你什么标准答案吗？我说你不妨再说一次嘛，我想从你嘴巴听再听一次，看我听来的对不对。他笑一笑的就说，阿拉慈悲，阿拉既然这么慈悲，也知道我这么努力，所以呢，我想我或许很可能有蛮大的机会上天堂。我说对，这跟我听来的答案差不多。他最多只能讲到这里，有很大的可能性，有很大的机会，因为阿拉慈悲，因为我很努力，但是他不能说我当然会上天堂。他说我穆斯林是不能这么说的，因为没有人够格上天堂。阿拉慈悲，那看上谁了，说好吧你就来吧，你就上去了。那或许阿拉慈悲看上我，就把我拉上去了，但是一个人是绝对不可能有把握的说我一定可以上天堂，因为伊斯兰教没有赎罪祭。那如果自己的罪自己担，那就谁也上不去了。所以因此我就说，那么如果是民间宗教，当然没有赎罪祭了。所以因此谁能够到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答案几乎就是不可能。因此耶稣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然后他代替我们付出罪应该付出的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那这就是基督教非常独特的一个教义，你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就取决于这一点，就基督教跟所有的宗教的最大的差别在这一点。那当然替代性的赎罪祭这个概念是个概念，可是实质上呢，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已经现在已经过世了哈，有一位这个他不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是我们敬重的一个属灵的长辈，我们叫他韩院长。他是医学院的院长，他曾经他是中国在台湾的时候是国防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到美国留学拿到医学博士，他在费城一个费城的大学医学院也做教授，后来回台湾就担任过现在是中原大学校长，也后来做过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就我们都叫他叫杨这个杨院长，韩院长，韩院长。那他讲过一个故事，是他自己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个儿子哈，他有好几个儿子，那其中有一个大概是最小的儿子，叫韩中帝，地上的地。他家的孩子好像是一个天，韩中天，韩中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个天地人，反正他家这个是天中韩中帝，我知道还有一个哥哥叫韩中天，这是地比较小。这个孩子呢，从小就是调皮捣蛋的。那韩院长这个人呢，个性非常的正直，所以管教儿子也是非常严厉的。有一次他孩子犯了错，打完屁股以后就跟他讲，你下次如果再犯错，我告诉你，下次我要拿棒球棍子打你屁股。说着说着，那个孩子呢还没上小学嘛，就是五岁，四五岁左右。有一次呢，跟隔壁的小朋友呢，你知道美国孩子都喜欢打棒球，就打棒球，有球套啊，有球啊，有棒啊等等，不在哪里打，打打就有个一打，这球就打到人家院子去了。那家的院子养着狗的，就是写了个字，家有恶犬，有凶的狗啊，别进来啊。小朋友一看，哎呦，有狗，那怎么办？那球就没了。什么都有就没球啊，有棒子，有手套，头盔，什么都有就没球，那就没得玩了。啊，怎么办呢？就不好玩了。后来这几个小孩子呢，商量一下，哎， 我巷口不是有个运动器材店，什么都卖，包括卖棒球。可是没钱啊，没关系，我们去偷一个棒球。于是这一群小孩子呢，就跑到那个店里去。前面有几个小孩就跟店主说：“哎，老板，我要买帽子。”老板就拿着帽子给他，我要拿手套，我拿手套。哇，就忙了六七个孩子，一个要这个要那个，哇，就忙。老板就忙着递来递去，有钱吗？不，他说要嘛，就只好再递的递的递的。哎，忽然间一下，小朋友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帽子手套通通丢在柜台上，就跑了。”老板一想，哟，刚刚说要，现在全部跑了，肯定他们偷了我东西。偷什么呢？不知道啊。你要做杂货店老板了，你的眼睛要够厉害，眼睛一瞄，少了一个罐头你都知道。所以这个老板一看，那一堆棒球的金字塔最上面那颗棒球的球不见了，少了一颗。好啊，小鬼偷我的一颗棒球，为什么只偷上面了？你不能偷中间的啊。中间头一头，整个金字塔都垮下来了嘛，只能从上面头嘛，这上面都拿走了嘛。那怎么办？要出去追，那一出去追，店就没人看了。没关系，他们食髓知味，早晚要再来的。果然过了几天，又来了。为什么？那个球又被打掉了。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呢，老板就等着。这次呢，换班，前锋当后卫，后卫当前锋。前面有一些人要拿帽子拿什么又来了，就搞着搞着最后又跑了，又要跑的时候他知道，他就眼睛一直看着后面那个球，果然有个小朋友把一个球拿了，那前面人就立刻就要散了，他别的不去抓，只抓一个正在他前面的一个胖胖的中国小子，一拎就抓了这个，其他都跑就跑这个，这个就是韩院长的儿子。然后抓到他，三两下就供出来了，住哪了？啊，抓你妈去！好了，就带着哭哭啼啼的儿子就回了韩院长家了。韩师母一看，哇，我的儿子跟人家去偷了两个棒球，当然赶快赔钱了。赔完钱以后，这儿子也知道这下闯了大祸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韩院长回家了，哇，这个儿子平常是调皮捣蛋，吃饭都不好好吃饭的。不是讲话就要东搞西搞，那天乖的要命，一声不出，低头吃自己的饭。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就跟这个不是创世纪，约瑟到了波提乏家里是低头吃自己碗里的饭，那波提乏只吃自己的饭，那个孩子了就拼命吃饭，吃完饭很快就吃完了，然后一吃完以后就站起来跟他爸爸妈妈说，我吃完了先走了，还鞠个躬就走了。这个爸爸一想，这儿子今天怎么这么乖啊？有什么事儿吗？很反常哎。韩师母就说了一句：“是有事儿，我吃完饭再跟你讲。”韩院长一听啊，他急性子的人，筷子一放不吃，告诉我什么事儿？那韩师母也不能说谎啊，只好就说了：“你儿子啊，跟邻居的孩子们打棒球，球被打掉了。”于是跟他还朋小朋友们去偷了人家运动器材行的棒球。韩院长一听火就上来了，立刻叫儿子过来，儿子也知道早晚要穿帮了，哭哭啼啼过来了，该拿什么你知道吧？儿子说知道，就拿了一个棒球棍子。那个棒球棍子当时他因为他才不到五岁嘛，那个棍子据韩院长说了比他儿子还高，他就捧着一个棒球棍上楼，然后韩院长就上楼准备要处罚了，韩师母在旁边就爸爸打不得，这么小孩子用这棍子一打还了得啊，一面劝就上楼了，进了房间门一关，韩师母说哎呀不要还是不能打，这么小这打一次怎么得了呢，那妈妈受罚，妈妈管教不好。韩院长就说了，儿子犯的错打不得，说他太小，打老婆有这种事吗？那儿子也不能打，老婆也不能打，那就不打了，不打哪行？那好了，不能打儿子，不能打老婆，打谁？那就打我呗。棒球棍子一拿起来，右手拿着棍子，左手就啪打下去，据说打两三下棒球棍子都断了，后来手骨折。 他说他一打下去的时候，海院长后来做见证，那一刹那我就忽然间明白了，耶稣钉十字架，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父什么感觉啊？没感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就说耶稣钉十字架，正如我今天我的右手在打我左手，天父跟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其实是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的左手是替我儿子受的，这是替代，可是受苦呢却是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这种生命上的连接。所以为什么天父的旨意是用刀剑击打他的牧人、他的同伴，而成为一个赎罪祭，这是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当中呢，你就可以了解整个救恩的计划，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是人当不起这个工价，人只有一条命，死了就没有了。那因此当神要赦免人的罪的时候，十三章第一节，神要给我们一个泉源可以洗除罪恶污秽，可是这一个洗除罪恶的泉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廉价的，是极为昂贵的，那就是神以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代价，成为替我们洗除罪恶污秽的一个替代。所以神的旨意攻击他的牧人、他亲密的同伴，但是一个结果是什么？当击打牧人的时候，羊就会分散，自然的，因为牧羊人被击打了，羊自然就分散了。然后他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个微小者就是在羊群当中最微弱的、无助的，但这都在神的旨意之中。那神这样做有什么正面的目的吗？第二接下来第八节到第九节了。第八节耶和华说，在这个击打的过程中，全地的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这个三分之二剪而死掉，三分之一存留，这个比例哈，只是一个概略性的比例，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目，说刚刚好不多不少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而是说多数的是被毁灭的，少数的会存留，也就是说存活的少数，存活的永远只是少数，用三分之一来代表。那当然在整个历史当中，从耶稣来说，耶稣钉十字架是公元大概三十年左右，四十年之后因为犹太人的叛变，罗马的军队血洗整个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当中，在当时被杀的犹太人至少100万或者150万或者多少，我们没有真正的统计数字，但是绝对是非常多的。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次的判断，所以两次判断起来，整个犹太人被杀的大概，另外一次判断是公元130年60年之后，两次的话大概犹太人被杀的是200到250万，几乎占全地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但是仍然这个三分之二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所以从公元130年第二次犹太人叛变之后，巴勒斯坦就不再容许留下一个犹太人，所以因此罗马帝国在公元130年之后的下令是犹太人不准回归，所以巴勒斯坦就没有犹太人，一直到1948年，今年是犹太人以色列国建国的70周年。1948年联合国容许以色列人的复国，犹太人可以回归，之前长达1800多年犹太人就是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不能回巴勒斯坦。所以这边所提到的预言的应验之一，可能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后面有多次，因为这个牧人所指的不只是指耶稣而已，后来指教会的领袖啊等等，但是那一次的确犹太人被杀了很多，残余的一些，但是虽然只有三分之一或者少数是存留的，第九节进一步的说什么呢？即使这三分之一存留的，我要让他们经过火， 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同试炼金子。他用火来试验金和银，他用这个比方。那这个是在旧约中多次出现的一个比方，就是神好像来熬炼他的百姓，像熬炼金子一样，用火的试验。譬如说我们刚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有用到这个比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25节，我必反手在你的身上要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渣滓。这边没有提到金银，但有提到炼尽，那个炼是原文是用火来炼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用这个炼没有错。那另外就在撒迦利亚书的后面一本书，是整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属于被掳之后的先知，叫做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3章第3节，他就提到第2节，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他就提到他要炼尽这些以色列人，炼尽这些侍奉神的利未人，如熬炼金银。他为什么说他要坐下如同炼尽银子的呢？因为当时他们在炼金银的时候，你知道银在我们炼铁炼矿的时候，你都知道银的熔点是比较低的，换来说不必很高温，银子就会融化像水一样。但是很多杂质呢，就会从银的熔炼的过程中，很多杂质会浮起来，因为他们银子里面的杂质很多是像锡这类东西，锡这类的比重比银子要轻的。那锡啊，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铝，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轻的金属，但是颜色跟银子很像，所以很多银子的杂质大部分是锡、铝这些东西。虽然你说会不会有铅这种比较重的东西，但大部分的杂质是在炼的时候，这个银子融化了，然后银子的表面就会浮出很多杂质。那个工匠做什么呢？他就拿一个勺子，把这银子面上的这些杂质就用勺子把它捞起来，那放在旁边，所以后面就有一堆就捞起来的那些银渣渣。那个银渣渣里面的银的成分不多，大部分是像锡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杂质。然后捞着捞着，那个银的面上的杂质慢慢去掉的时候，整个银，你知道，你也没看过融化的银，我不知道你看过融化的水银没有？那个汞，当然很少人看，为什么？汞是有毒的金属。所以通常你不会拿一堆的水银在那看的哈，但是水银就跟银一样，也是那银白色的，像水滴一样。那银子融化的时候，当杂质去掉了，整个银的面就像水的面一样，是像一边镜子。所以因此炼银的人是坐在一个位置上，然后一盘子下面一个火在烧，一个炉子，他把那个刮刮刮刮掉的时候，摇掉以后，慢慢这个杂质没有了，整个银面像一面镜子一样，非常的亮，而且非常的干净。然后你的脸，炼银子的脸就会照到那个银的面，所以当你可以照到你的脸，而且发现你这个脸干干净净了，没有杂质的话，成了。所以炼银要坐着炼，不是站在什么地方炼，他是坐在那里炼，然后那个银的面会反映出你的脸。因此这是炼银所用的一个技术。那炼金子的话呢，方法差不多，因为金子的熔点可能比银高一点，但是比铜啊铁这些东西还是相对来讲熔点比较高的。所以炼金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高温金就会融化，那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把这些杂质去掉。那么但多数的时候他们是用来做炼银。所以换句话说，1/3余留的，我们叫做余民，剩下的余剩的百姓还要再经过火炼，炼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些才是真正神的百姓。最后剩下的人，他说他们会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是不是1/3都是他的子民？1/3在经过熬炼的才是真正是他的子民。而这些他的子民，这些余剩的忠诚的百姓，也会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也就是说，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提到，当刀剑攻打神的仆人的时候，有三分之二多数人被杀，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剩下还有经过熬炼，最后剩下的是真正非常纯正的，那些人叫做神的余民，余剩下的百姓。那这个余民是属于神的，所以神会说他们是我的子民，而这些人也对神是忠诚的，他们会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对神有这样一个委身的意思。那这样的事情，当圣经上这样预言的时候，当然我说第一个应验是应验在耶稣当时殉难的时候，后来犹太人被毁，犹太地方被毁，圣殿被毁，然后很多犹太人被杀。但是当时的基督徒，我说在公元七十年那次，当罗马的提多将军，提多后来也做了罗马的皇帝，事实上他的爸爸是之前的罗马皇帝，当时出兵攻打巴勒斯坦的时候是他的爸爸，是当时是叙利亚兵团的司令官，带着军队攻打加利利，加利利攻打完了以后，还没有整个战争结束，加利利在耶稣的故乡，当时有一位加利利省的游击队，也就是反抗罗马帝国的游击队的领袖，叫做约瑟夫 Josephus， 约瑟就是约瑟的意思，约瑟夫战败投降，后来是当时的叙利亚兵团的司令官，就是提多的父亲，就带着约瑟夫回罗马，因为约瑟夫投降了以后，他看他这个人很有才干，他也投降了，然后就收留他做他的书记官，后来据说他收养他成为他的干儿子，所以那个约瑟夫成为罗马皇帝的一个过继的儿子，然后就带他回了罗马，然后留下他的儿子提多继续攻打巴勒斯坦，所以是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然后圣殿是毁在提多手上。你今天到罗马的话呢，你就看到两个凯旋门，一个是他父亲的凯旋门，还有一个是提多的凯旋门。在提多的凯旋门的里面，上次我跟师母几年前我们去罗马去的时候，我们特别照了一些照片，他在提多凯旋门的内侧旁边就有个地方提到罗马的军队，就是把圣殿毁了烧了以后，把圣殿里面的东西抬回了罗马，其中就抬了什么呢？那个金灯台，七个金盏灯的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就抬回来了，所以那个雕刻上就有雕出来，那个拱门就是提多将军的。在那次的战争当中，那么在耶路撒冷了，在犹太全地的基督徒呢，他没有参战，根据历史的记录，有二三十万人之多逃到约旦河东一个叫比拉城，在那里聚集，他们没有参战，所以他们没有参与犹太的反叛战争，因此那些人成为残余的百姓之一，就是这样。那因为在约旦河东，当时叫做 Decapolis 是希腊文的十座城，这都是外邦人住的地方，是犹太人不住的地方，所以战争没有牵涉到约旦河东的这块地，只在约旦河西，就是加利利跟下面的犹大，中间还有一个撒玛利亚。所以呢，当时是有一些残余的基督徒，是跟这个预言所说有点相似。可是历代以来，过去两千年之内，可以说教会历经多次的这种打击，你可以说过去两千年来非常非常多。那单单过去的一百年，就二十世纪，他们这样说：二十世纪基督教的殉道者的数目超过过去1900年加起来还多。换句话说，过去一百年死掉的基督徒，比过去从教会开始一直到公元1900年的1800-1900年当中所死的，还没有过去一百年死的多。过去一百年，你可以想想看，斯大林的时代在俄罗斯杀掉的东正教徒至少1000万，在中国基督徒没那么多，死的人很多，基督徒没死那么多。可是在非洲，在很多地方，全世界基督徒被杀的加起来是数以千万来算的，所以这比过去1800年加起来还多的意思在这里。那每一次教会被击打的时候，就像是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一样，所以这种事情在历史中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的。 但是给我们属灵的教训功课学到了什么功课呢？第一个是我们刚所说的以赛亚书53章所启示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受的苦难是为了全人类的罪，包括你我我们个人的罪。那神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替代性的赎罪祭，为了挽回我们跟神之间因为罪而断裂的我们的关系，断裂了。因为耶稣成为赎罪祭，我们才能够恢复，恢复以后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站在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那这个是我就说是一个基督教最独特的教义，关于人神之间关系的恢复的问题。我说无论佛教、伊斯兰教、民间宗教都没有这样的教义，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教义，也是整个神救恩的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耶稣的殉难是神定义要这样做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不是神在好像这个计划被打乱以后的，我们叫做A 计划加上一个 B 计划。耶稣殉难不是 B 计划，它就是 A 计划，就是原来神的旨意就是如此。那第二个，我刚刚提到说耶稣的受难同时也是历代每一位神的教会中的领袖、神的仆人在受苦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53章，他怎么样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默默地承受这样的苦难，我想成为历代信徒还有特别是信徒领袖们的成为我们的榜样。那因此2000年来教会多次的被打压、逼迫甚至殉难，那很多时候信徒要被迫分散，但是这个过程中正如这个第九节所说的，神要经历这，神要我们经历这种事情是熬炼我们、炼尽我们。所以呢整体来讲整个教会来讲每个时代的教会都是掺杂的，就是有真的信徒跟有一些假信徒。为什么有假信徒？当然如果在教会中他可以得到各种的所谓的好处，就会混杂一些不是信仰纯正的人。那因此神容许这些逼迫患难的来临的话，就是要炼尽他的教会。炼尽了教会以后，那那些有别有动机的信徒呢，在这个苦难中很自然而然就放弃信仰，很自然而然就逃之夭夭，就炼尽了，砸死就出去了。那这个事情是在过去2000年当中都在神的手中，神容许患难临到，不是神没有能力拦阻，神有能力，但神容许这种事情，甚至神有意的借着这种患难来炼尽。那以前不久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来说，在中国教会过去特别在浙江温州地区不止温州，但温州带受打击最严重，拆十字架、拆教堂，然后受到很多的压力，过去有将近3年左右、3-4年的时间。当然没有一个基督徒会欢迎被逼迫，可是在这个患难之中温州教会的一些领袖们也提到一些正面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教会被炼尽。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国教会虽然受打压等等，可是这边目前中国教会的自由的程度、尺度，或者说能够所享受的自由，比起文革时期当然还是好很多。过去文革之后到现在30多年来，紧一点松一点，紧一点松一点，就来来回回了啊。可是比起文革的时候当然还是松很多了。那现在信徒人多很多，可是我就说了，信徒当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动机的人进入教会。所以前几年当温州教会受到打压的时候，有些牧者就说了，他们也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来教会是有别的目的的，他们想从神那里得好处，却不是想要为神摆上什么。可当打压来临的时候，这些就说有这种动机目的的信徒在这种压力之下立刻逃之夭夭，就是炼尽了。那作为牧者，你不会在教会里说 你不够格出去，就牧师会做这种事吗？可是现在是政治的压力来了，环境的逼迫使得教会 被炼净。所以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智慧，神容许这些事情。但是同时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一件事情，从来没有一次教会会因为受到打压打击因此教会就萎缩，或者说信仰就传不出去了。相反的，每一次的打压，神带来更大的、更真实的复兴。举个例来说，我们从以中国的教会历史来讲，1949年那时候是就是说政权还没有转移的时候，还是从国民党的政权到共产党的政权，是1948年，是到了1949年是10月1号开始嘛。所以我们最后一次教会的统计数字是1949年，那时候全中国基督徒，天主教徒不算，中基督徒受过洗的登记在册的70万出头。那去教会的可能比这个多，因为有些去教会还没受洗嘛，啊，甚至有的教会的受洗名单并没有缴上完，所以我们所收到的名单大概是70多万。那广泛的来说，当时这1949年全中国的基督徒正式受洗的或者表态是真正基督徒的大约100万。那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统计了，一直到什么时候，大概第二次开始有点数字的时候，大概是1980年代以后，中间这段时间都没有统计。换来说，文革前就没有统计了，文革期间当然更没有，文革期间连公开统战部下面的三支教会都关门，全部没有了。到所谓的改革开放1979-80年之后，三支教会恢复了，开始陆续有数字出现。所以你可以这样讲，1949到1979这30年当中，不断的有各种的政治运动是针对教会逼迫的。所以到1979年文革结束，可是教会仍然没有开门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时候，全中国的基督徒剩多少？这真的是个好问题。这种好问题的答案只有天晓得，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统计嘛。但是我想合理的推测就是，当时那个将近100万1949年的基督徒，经过这30年的打压下来，我的猜测有没有剩10万人呢？当然这是指原来100万剩10万，有没有增加的信徒呢？也不是没有，当时开始有家庭式的教会，在这个困难当中还有人信主的。那总而言之，没有人真的知道数字，但是你就好像这边所说的，这些羊群在牧人被击打的时候，当时大概在1965年之前，几乎全中国所有教会的领袖，从牧师到长老到执事，绝大部分被关被杀，如果没有被关被杀的，那就是被盗，很简单，就是你投降。住在三支教会那个头，包括丁光训这种人，他怎么还存在呢？就是说他就向中国政府就是投诚就是了嘛。所以真正的信徒就像渔民一样非常少，但神容许几十年的过程就像炼净一样，可是教会并没有消失。当时因为在文革期间连公开的教会都关掉的时候，外面对于中国教会的情况是非常悲观的，是觉得中国教会这么多年来的传福音最后毁于一旦，大家都觉得完了，全部没有了。等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所谓改革开放，这个开放除了经济政策开放以外，也包括跟外界可以有来往，然后开始有人出来，也有人可以进去去访问，才开始发现，同时教会活动也比较开放，就忽然间发现中国的信徒高达1000万以上。这信徒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就好像忽然间冬天一过，春天一来，满树的叶子满地的绿草就砰就出来了，就这样，所以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个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在过去2000年发生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信仰从来没有因为打压而消失的。但是神是容许一些炼净的过程，我相信当时基督徒的人数 暴增有很多个原因啊，其中一个，我只说其中一个，并不是只有这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经过炼净之后，那些剩下的极为少数的信徒，包括在劳改营的，包括殉道的不算，那么那些还活着甚至还能够公开承认他的信仰的那种少数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历经这种炼净的过程，他们的信仰带出来的见证是非常珍贵的，因此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他一个人可以影响五个十个一百个，所以到了风气稍微开放一点，可以自由一点点传福音的时候，立刻福音变得像爆炸一样，就从这些极少数的被炼净过的属灵的渔民带出这样爆炸性的果子。今天在中国也是一样，没有人知道现在福音的工作是在继续开展吗？是怎么样？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一年又一年有这么多统计数字可以算的，所有的统计数字也都只能统计那些公开在政府登记之下的三自教会，因为他们每一年大概要报一些数字。那目前的数字，最后一次几年前是2300万，可这数字可能并没有包括更多在家庭中没有登记的信徒到底有多少，所以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官方的是2300万，可能要乘个两倍三倍，有可能。但是现在的数值可能跟以前是不一样。神会不会容许另一次的打压，再一次的炼净呢？我想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有点紧缩，那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但是我是觉得，从教会的历史来看，从整个圣经上的启示的原则来看，所有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保守之下，是神容许的。那既然神容许，第一，教会是不会被打压的，但是是有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别有动机的信徒，可能在这个患难中可能会离开，所以因此数目可能会减少。但数目减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得救的，正如耶稣说了，通往天国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人是少的，总是少数的渔民。这是整个圣经中，特别是先知书一直强调的概念。最后一个就是说，不但是整个教会要被炼净，个别的信徒也是一样。神有时候容许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我们人生过程中的一些困境或者不顺，或者是一些搅扰，一样，我们个人的生命有时候也是很多渣滓是需要被炼净，不然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还蛮好的。其实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这是先知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人试透呢？恐怕连我们自己都试透不了，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环境是使我们原形毕露。我就记得以前我在芝加哥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们团契来了一位满清公主，她真的姓爱新觉罗的，就是溥仪的溥，姓溥的，所以是爱新觉罗满清公主。她丈夫是一个蒙古王子，真的蒙古镶王旗的，姓萨，菩萨的萨，所以蒙古王子跟满清公主。这个满清公主呢，来我们查经班，但一来就摆明了啊，别跟我传教啊，我来查经班不是来信教的，我是来找中国人聊天的。全西北大学只有一个团体，一堆的中国人，每个礼拜碰一次头，到哪儿都碰不到，就照着可以碰到你们中国人，跟你们来聊天，但别跟我传教。我说，那既然来了，为什么不想听我们传福音呢？他说啊，我没见过坏人，还说人有罪，我就不相信人有罪。他说，你应该说传福音就讲你人有罪，要认罪悔改嘛。啊，这我不信的。当然，这是我见过的第二个人说没见过坏人的。第一个当然是师母了。师母认识我以前没见过坏人，见到我以后，他终于知道坏人长得什么样子了。他是第二个说没见过坏人的。我说好好，那就不跟你多谈，好不好？欢迎你来查经班。那长话短说，几个月之后呢？总而言之，这个满清公主呢，被人家冤枉了。总而言之，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台湾来的学生，才刚结婚来了美国就有婚外情， 然后他老婆来了以后哭哭啼啼的，全校学生又台湾来的留学生呢都很有正义感，就觉得这个小子才来几个月，才结婚几个月就搞婚外情啊。那说是说嘛，对，赞成的也好，反对也好，骂的也好，怎么样，就没想到这个故事就上报了。我们台湾有这个中央日报海外版开始有连环小说，哎呦，真名实姓的，只是换个字，龚长章变成立岛章这样而已。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都要读连环小说才知道、哦、来龙去脉。小说一登出来，我们全校的学生们就炸了锅了，就开始说谁那么没事干呢，去把人家的故事写成小说，还每一个礼拜登一次。所以说谁写了你也不知道嘛。总而言之，最后有人就说是这一位满清公主写小说的，因为她是陪公子读书，她没事干，每天在家里，她说她大概闲着没事干，有空写小说，学留学生功课都做不完还写小说呢。但是那个满清公主呢，就这个苦处就无人可吐啊，她跟谁说呢，她说我是满族的耶，满清公主又不是你们汉族的，我中午好到写小说，那跟谁说呀？所以骂他归骂，然后开始贴大字报，每个礼拜一次，就有一张白纸黑字就贴在我们工学院的墙壁上，每个礼拜一版，就是指名道姓的去骂这个姓傅的还写写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匿名的，他是在明处被骂的，跟谁哭呢？他没有人可哭，三天两头打电话找师母，哇，一讲讲了好久好久，几个小时了。有一天打电话来了，正好师母去买菜了，不在家，我在嘛。我说哦，你找我太太啊？对不起，她去买菜了。她就啊，没有人可以伸冤的哈、啊。哎呀，怎么的？我说刚好现在我有空，我就陪你聊一下，不过别跟我诉苦。我不是牧师的料子，给别人一诉苦啊，哇，我就没耐心了。我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好不好？我问你，你给我回答就好了，你别跟我诉苦。你的问题，哎呀，我师母也跟我讲了很多了，或者说我也没办法了，对。我说我的问题是，第一个，你一来就说过你没见过坏人，你现在还认为没有坏人吗？有一个，就是那个。因为写大字报的是谁，后来才发现大陆的说法，认识她的闺蜜，她在校园里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留学生的太太，两个人如胶似漆，每一次她冤屈了就跟人诉苦，诉苦完下礼拜再出一个大字报，后来发现是她在骂她的时候她活不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每礼拜打电话给师母，因为她最好的闺蜜是出卖她的，那还有谁可以讲啊？找师母啊。他说他终于见过一个坏人。好，我说第二个问题，我很好奇，如果你借了一把刀子，不必很利的刀，就是抹那个奶油的刀，什么刀都好，塑胶刀也可以，你会做什么？他说啊，我不骗你的，我这几天吃饭都是手扒饭，我连筷子都没了，我老公就把刀啊叉啊快都收起来，就生怕我拿一个什么东西戳不死他，也要戳他一个洞，那筷子都不给我，我都是手抓饭。我说哇，你有这么严重啊，拿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戳他一下。对，第三个问题，我说你想过吗，你以前自称是连蚂蚁都不踩的，没见过坏人的，你现在恨不得任何一个东西拿起来就戳他一下，我说你这种恨不得杀他一刀的念头从哪儿来的？我打个比方，有人打个喷嚏，好，感冒病毒，感冒是外面来的传染的，癌症不传染，因为癌细胞是在你基因里的，就癌症不会从这个人传给那个人的，你自己里面有癌细胞你就会生癌症，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这恨不得杀他的念头是指你里面本来有的呢，还是你后来跑出来的，别人传染给你的？他一听，我不知道，好，那你不知道，那我来告诉你哈。从我们基督教的观念呢、啊，这个念头是在你心里面的。你的心就像一杯茶，泡茶泡久了，所以茶叶都沉淀了。现在环境搅和一下，一搅茶叶就浮起来了。你终于发现，你心里面 也会有这种念头，这个念头是恨不得拿什么东西就戳他一下，那个念头是本来就在你心里，但存在下面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有这个念头。你会觉得你是天下最仁慈的人，连蚂蚁都不会踩的，可是这个连蚂蚁都不会踩的人，你今天会恨不得拿把东西去把它戳了一刀。这就是你真的你，你现在原形毕露了。这种基督教的观点，这就叫做罪，这叫做原罪，不是别人传染给你的，是你本来就有的。环境平平安安，你都不知道你会有这种念头，环境一搅和，你只是原形毕露，不是别人给你的。他一听安静了一阵子，他就跟我说，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跟我讲？我以前跟你讲你信吗？现在不必讲你就知道啦，你里面有个东西出来啦，你就恨不得会怎么样。这叫做原罪。当然我不记得多久，但几个月以后这个姐妹就信主了，后来她丈夫也信主了。那么后来毕业以后有一段时间住在 Detroit， 现在去哪里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环境不会使你变坏，环境只会让你原形毕露，这叫做炼净。正如金银需要火融化了，然后杂质就会浮上来，你才会出掉，你才会被炼净。如果没有经过火的试炼的话呢，你不觉得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不是一次两次，或者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杂质炼净了，我就变成纯净的生命了。我们的生命可能一生之久，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熬炼，会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一貌，那个部分是要常常被炼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认罪悔改是一生之久的。那个杂质浮现的时候可能也是一样，你的温度多高，然后融化的程度，然后那个杂质可能越来越少，但还是会浮现的。所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把它撇干净，你才会有一个纯净的真正的生命。如果你忽略到这一点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就好像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洗脚，他说你洗过澡了，但你要洗脚。我们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别忘记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被炼净，我们的生命才会有那个真正的 purity， 那种纯净。而神容许不顺利的环境，越是不顺利的环境让我们感到很挫折感的，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愤怒的，或者是什么东西，那都会显示出那真的我，那个尚未被炼净的我。然后神就要借着这个让我们被炼净。神的目的不是要折磨我们，神没有那么坏的动机，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接纳神在我们身上的给我们的管教，给我们的各种的熬炼，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自己容许许多挫折患难临到我们，也临到教会，为的是要炼净教会，也同时炼净我们里面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同时也真的是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了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跟你建立一样这种生命的关系，能够活得越来越像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